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保罗生平跟书信，我们今天看的第七个单元，那题目是哥林多前书后书，这是哥林多的书信。那我们知道保罗他的书信跟他的宣教几次的宣教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宣教的这个行程然后在宣教那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对他的所写的书信这个背景我们就有认识有了解那上一次我们看到保罗的第三次的宣教第一次宣教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次宣教是到了加拉太，然后之后他就写了加拉太书。第二次宣教他到了欧洲过了那个海峡，原来是在土耳其当他过了那个海峡就进到欧洲，欧洲跟亚洲它的人种它的文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都是已经希腊化，那但是真正这个希腊文化的中心跟摇篮是在希腊还有马其顿，马其顿就是亚历山大的故乡。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宣教第一次到了加拉太那边有四个的城市，第二次他到了马其顿跟亚该亚就是希腊，在马其顿他到了腓立比铁萨罗尼加还有一个是庇利亚，那后来他到了雅典，雅典就是希腊然后之后又到了哥林多，他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那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他去的教会，先前去的教会里面说待的时间比较多的一个教会他在那边待了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之后他又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又参与了第三次的宣教，第三次宣教他到以弗所那到以弗所他就在以弗所待了三年所以我们从这个背景上有了解保罗每次宣教他的策略他的方式都不一样。第一次是跟巴拿巴两个人在街头布道是比较辛苦的，第二次是带着同工团队那他找传道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他的同工就留下来去建造培养他们，那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其顿的教会他一到那个建立教会之后他就继续往前到了铁萨罗尼加他在那边建立教会之后呢他就被逼迫他就逃了离开了，可是铁萨罗尼加教会被建立起来是因为他的同工去帮助他们，所以同工团队里面有最主要的是就是希拉还有提摩太路加，那后来他加上两个同工就是一对夫妻叫做亚居拉跟百基拉那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就建立这么强的同工团队，那所以后来他的服事他就是以一个地方为中心现在很多教会也是一样你开始传福音是到城市去大城市去，在那边建立教会那个人多然后资源各方面都很好然后之后呢在建立的这些团队他们就到各地去乡下在这个偏远的地方乡下然后去把福音带过去，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宣教策略是这个样子。那到了第三次宣教年纪越来越大了再来跑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所以第三次他就只在一个地方了，他就在以弗所。那在以弗所他在那边待了三年的时间，其中有两年是在推拉奴的学房在以弗所的推拉奴学房在那边天天辩论讲学那因为保罗我们晓得说保罗他的名声已经很有名，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那有人形容他就是搅动天下的那所以让外邦人让这个犹太人都受不了他，犹太人认为说这个他传福音然后叫他们不要守律法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很难接受，那对于外邦人来讲的话就是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就不要拜偶像，那在当时希腊文化的背景希腊罗马他们都有很多的神很多的神像庙宇，那特别是对于这些从事神像工作的人那他们的经济就受了打击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如果去去这些如果那个地方是很有名的你们去泰国吧，去泰国的话会买什么东西回来？四面佛，对，那个像或者怎么样，或者符咒或者什么。但你基督徒会不会买这个东西？不会所以这个以弗所保罗去了以弗所 上个礼拜我们看的，他就说让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宗教，是那边有一个大雅典娜女神啊，是一个月神，是一个生殖的女神，或者是讲这个性爱的女神，那这个就受了很大的影响，生意就受了影响，而且在那边也是一个邪术的中心，你知道跟这个偶像有关系的背后都有邪灵在那里啊，所以他那个书，把那些书都烧掉，有50,000块钱，那所以后来也造成一个很大的骚动啊，就是保罗这个传了福音，这个大家信了耶稣之后呢，结果呢他们就不去拜这些偶像啊，所以他们都知道保罗这么一号人物，那所以保罗他的名声其实是就是远近驰名啊，所以他说他在推拉奴学房叫全亚细亚的人，不论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的人都来听见神的道，那所以他在以弗所，他在亚细亚那边并没有出外去传福音，对不对？可是亚细亚教会被建立起来，亚细亚那个教会啊，所以我们看到七个教会，从以弗所啊、士美拿啊、这个别加摩等等，推亚推拉啊、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这几个教会都是以亚细亚的教会，可是保罗只在以弗所啊，那我们。这个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这些教会被建立可能跟推拉奴学房也有关系啊，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在哥罗西的教会啊，他那个传道人去建立那个教会是保罗所认识的，所以有可能是他在推拉奴学房他们学过这些东西啊，然后回去传福音到哥罗西那边去，哥罗西的旁边就是这个老底家啊，所以他也是在亚细亚这个附近，所以我们说保罗他第三次宣教的策略就是在一个地方讲学，那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去办神学院啊，办神学院，所以很多牧师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跑不动，以前做宣教士，那后来到哪里去了？去神学院教书啊，有的也不见得在神学院教书啊，劳米勒牧师我们说他早期他是宣教士啊，这是走在第一线，到老了之后有没有再去做宣教士？没有了哈，那他曾经有到也到各地去旅行去传道啊，去讲道，那最早期早年的话他是在阿根廷那边，还有乌拉圭，在波多黎各有些地方他就在那边是做宣教的工作，那到了中年之后呢他就是去巡回各教会啊，那到老年的话呢他就在一个地方，然后各地的人都来了啊，以前他在亚特兰大的时候你看到哦，我们去那边发现真的是各地的人都来了啊，所以你看到生命在传递这个神的信息神的话语的人啊，所以保罗我们看他越来越有年纪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不一样啊，他第三次宣教他的福音策略他是不到处走了，他只在一个地方让人家来找他啊，那他有没有第四次宣教？
等
他
被关起来了
对，他后来都没有再去宣教，他就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啊，关在监狱里面好不好？很好啊，因为对好好休息哈，因为有的监狱哈，有的监狱是要去劳动改造的哈，那他在的地方他不是劳动改造啊，他在的地方其实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真的是被判刑，他是什么戴罪之身哈，他只是预备要这个出庭，所以像这种的话他是罗马公民，所以罗马公民他住的地方是招待所啊，后来他在监狱里面其实他并不是在监牢里面土窑里面，不是哈，他是住在招待所，后来他不是到罗马去吗？那到罗马去的这个到了罗马他也没被关在监狱里面啊，使徒行传说讲到他在外面租房子，外面租房子，但是有个兵看着他，对不对啊？有个兵看着他，因为他还是这个被告嘛啊，所以也不能够很自由的出入，但是呢你要在外面租房子可以，有兵看着你啊，那但是有人要去看他可不可以？
可以
啊，所以有很多人又去看他，他在里面又写有很多的时间，他就写了书信啊，那写的书信的果效比办神学院的果效
还好
啊，为什么？因为书信被留下来后来变成圣经啊，他在那边讲学对不对，也只是那个时代的人能够经历到他，可是他写的书信呢2000年啊就留下来，就影响到整个教会了，所以我们说神学的思想，其实神学基督教的神学最主要是从保罗书信这边来的啊，不管是因信称义啊， 三位一体教会论啊，圣灵论啊，恩赐啊，啊等等等等的，其实很多跟保罗书信有关系，所以神给保罗安排是最好的啊。那所以他在这期间里面，他一方面这个服事，一方面也写了书信啊。所以刚开始写的书信，他是纠正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啊。像加拉太书，我们回顾一下啊，加拉太书是因为有犹太的律法主义来，所以保罗写了加拉太书是讲到因信称义的一个道理啊。那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后来又在罗马书又再把它讲得更清楚啊。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讲到罗马书啊。那另外他写的第二封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记得我们在讲到说他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在雅典，在雅典碰到了希腊文化的这些哲学家，他们最根深蒂固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复活的概念，他们没办法接受啊，所以他就想到复活，复活只是复活还不够啊，他把复活的一个真理讲得更清楚，我们就盼望复活，耶稣复活，我们也要复活，将来要干嘛呢？还要跟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啊！所以他讲到复活的时候，就提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可是，一提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是一个末世，所以我们讲末世论，对不对？末世论这个也是要看到保罗书信里面讲到末世论啊。那讲到末世论是一个奥秘的事情，那人家搞不清楚的时候，就把他误解了，以为说，哎呀，末世明天就来了啊，随时都会来了。所以呢，随时要等候末世，我们现在干嘛？我们现在工作，努力工作，想要贷款，付贷款，要干嘛？哎，不要，干脆把钱给花掉了，对不对？你不要在那边为着将来打算，因为既然主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了嘛。那所以很多人开始不工作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保罗后来讲说，哎呀，这样不行，他就又写了一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后书就把这个讲的末世论更清楚，所以如果你们要读末世论哈，记得一定要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边都提到有关末世的事情啊。所以你看他写的书信跟当时哈去纠正他们，你看一开始因信称义，第二个是讲到末世啊，联合主耶稣基督要来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他把它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前三封书信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看的是哥林多前后书。啊，那他写的第四跟第五封书信啊，所以按照顺序来讲是这样子。那他在什么地方写的呢？他在以弗所写的啊。怎么说他在以弗所写的？你看到哥林多前书，这本身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啊，15章、16章都提到这个事情啊。那在使徒行传有提到，他在以弗所曾经发生一场动乱啊，这个动乱是银匠工会的，就是要拿住保罗啊，把他推到这个，就是要去害他，就是因为他使得我们生意不好啊。那这个上礼拜我们看到了啊，那所以他在以弗所他面对的压力，面对的这个挑战，不只是犹太人，之前我们看到啊，是犹太人在逼迫他，对不对？可是他在以弗所呢？所碰到的不只是犹太人，还有这些外邦的拜偶像的这些银匠工会这些商人啊，所以他面对的是内外夹攻啊。之前先前的只是犹太人逼迫他，外邦人对他还不错，对不对？有人要控告保罗的时候，外邦人都不理，你们这个犹太人在管这些东西哈，我们不管这个事情，他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所以别人也对这个基督徒其实是蛮有好感的。那可是在背后有个势力在推动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啊，我们为什么说哥林多前书它是在以弗所写的啊？因为哥林多书信一开始就提到说哥林多教会发生一些问题啊，那保罗要去处理，可是保罗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啊，我现在开神学院已经开班了，人家都注册费都缴了，那我一直走不开，不像我们现在啊，你这个赶快先出去哈，飞过去，然后第这个逐日之前赶回来就可以了啊。以前不行，以前你要离开的话，没有一个月两个月啊，半年可能还走不开的哈。所以我们看他那个时候在以弗所，可是在以弗所他的压力很大。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啊，15章的第11节，弟兄们，我在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死哈。中文把它翻成冒死，天天死啊。 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这个野兽就形容他所受的压力，有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哈。那所以他讲到说他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啊。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也是一个十五章，就是讲到那个复活的。那他提到他是在以弗所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胜过呢？因为他有复活的盼望。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你就是会怕死，对不对？你总是想要小心的保存自己的性命。那当一个人死都不怕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你知道，做传教士啊，做宣教士，你到海外去，到蛮荒的地方，其实他们抱着一个什么必死的心，是必死的心哈。如果你连死都不怕的话，怎么样？就没办法，那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啊。有一部电影叫《教会》，你们有没有看过？Yeah, missionary 啊，教会是讲到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到南美洲啊去传教的时候，哇，真的这些人都是没有穿衣服的，不吐是，然后看你长得都奇奇怪怪的哈，哇，如果你怕死，你害怕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你就抱着你就不怕，你就去，然后他们开始去的哈，这个传教士他那个我看那个影片拍得非常好。他讲到一个传教士一去那边就被把他们抓了，他把绑在一个十字架上，然后呢就丢到河里面，河里就流到哪里去呢？流到一个瀑布，哇，然后从瀑布上这样下来啊，所以那个画面很非常漂亮啊，瀑布，然后一个十字架这样下来，上面绑着一个人啊，就是那个宣教士，刚去的人就是这样子殉道了。那这个事情怎么样？人家就怕了不敢去吗？再去啊，那个人再去。所以后来那个男主角去了哈，男主角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爬爬爬，那个旁边是瀑布啊，爬上去，他知道上面有很多人，那到这些人啊，那开始跟他们讲话或者怎么样的，人家会害怕，你要抓他们杀他们，可是他想说他用另外一个方式，那他就吹个笛子啊，吹个笛子，在个森林里面啊，他开始拿那个直笛啊 ，recorder 就开始吹，哦，很悠扬，要碰到刚好这些人喜欢音乐的，所以后来他们。哦，那真的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也不害怕，反正死就死吧，对。然后呢看到这是什么东西，什么声音这么好听啊，然后呢这个有个酋长来说，然后就把这个笛子弄断，他也不怕啊。后来他们也没有把他杀死啊，所以后来他就跟他们交往，就是教他们音乐，教他们唱歌，教他什么，后来哎，真的把福音给传上去。你没有一个必死的决心的话，你看到这个东西，哦，对不对？那你怎么会去面对？所以，在一个你如果面对死亡你害怕的时候，你没办法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保罗讲说，我是天天死，同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的时候啊，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复活能够的盼望在他里面，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啊。所以我们看到，通常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的修会。传教士他们去的时候啊，有一个那个圣徒叫做法兰西斯啊，大家听过法兰西斯啊 ，San Francisco 就从这个来的。法兰西斯也是一样，他死都不怕啊，所以他在面对这个很多的逼迫，人家去这个在打仗的时候，那时候十字军两边基督教的啊跟这个伊斯兰教在那边两军打仗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一点都不怕死。他就战场上，他就拿着一个杖子，就走到那个敌人的阵营里面去。敌人说：“你不怕死吗？”啊，死都不怕。所以人家就说：“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人啊？”就把他带到苏丹面前。那他就很勇敢的在面对苏丹的时候，把福音跟他传福音啊。那个苏丹跟他讲说：“我实在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很佩服你的勇气。啊，要不是我已经有了信仰的话，怎么样？我说不定我就相信。”你这个所传的啊，这是我已经有了信仰，没有办法。所以他说，那但是我实在很敬佩你，你们跟我们打仗目的是什么？你们跟我们打仗的目的就是要把耶路撒冷夺回去嘛，对不对？现在耶路撒冷是我弟弟在那边把守，在这边是跟你们在那边打仗，那别人不能去耶路撒冷，不让去。可是我很佩服你，你要去耶路撒冷就去吧。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弟弟说，让这个法兰西斯就去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能够到耶路撒冷，结果谁去了？ 就法兰西斯就去了啊，他去那边看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耶稣出生的地方怎么样怎么样的啊，然后他就这样子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不怕死亡啊。所以保罗他在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到，他在以弗所哈、所面对的是随时都可能会丧命啊，可是他还是勇敢的去面对他啊。还有另外一个呢，他讲到哥林多教会哈、在第十六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哈、那他提到圣徒的捐献啊，保罗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矛盾啊，什么矛盾呢？犹太人他们很痛恨外邦人，所以保罗他传的福音是要怎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那这个外邦犹太人不喜欢听啊，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啊。你看约拿对不对？你大家知道约拿的故事吧？约拿是怎么样？这个听到一个消息说神要把尼尼微给灭了，他听到这个消息怎么样？好高兴啊！结果他神叫他往东，他就往哪里？往西。神叫他走陆路，他就走海路。神就让他被鱼给吃掉了，他没办法，他就去了啊。所以到后来，神有没有灭绝他们？没有，没有灭绝他们。诺亚的反应是什么？高兴还是不高兴？很生气啊，这些外邦人该死的，对不对？神啊，你为什么要救他们啊？所以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犹太人高兴还是不高兴？很不高兴啊。所以他要调和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那特别是已经信主了，既然我们信主了，对不对？我们信主了，信主有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吗？你想想看哈、你知道信主的哈、有以色列人有信主的。巴勒斯坦人也有信主的，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是什么关系？仇人的关系，对。那现在你信主了，然后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可不可以在一个教会一起敬拜神？可以一起拥抱，一起牵手。你这个手曾经有炸弹还是怎么样的啊？那所以这个是只有在神里面，你才能够包容啊，那个爱的才能够显出这个爱来。所以保罗他传福音给外邦人，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得到这个福音，对不对？你们这个犹太人是福音从犹太人这边来的，你们要不要表示一下？对，怎么表示？给他们钱，因为犹太人当时比较穷啊，就像是我们过去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比较穷啊，外面哇都很有钱，所以在当时犹太人他们是比较穷苦的，所以保罗知道他从那边出来啊、哇，你们这边都奢华宴乐，天天奢华宴乐，这个犹太人多苦啊！那就帮助他们，怎么帮助他们？他们有很多的穷人啊，很多穷人就需要捐献，所以每一个教会，保罗就讲说，我建立的每一个加拉太教会、马其顿教会、好雅盖亚教会、以弗所教会、这个亚细亚的教会，你们每一个都要什么预备捐献，但是不勉强啊。所以这个跟十一奉献不一样啊，这个是一个甘心的，你要帮助这些犹太的弟兄。他说，我下次回去结束这次旅程之后，我要回去的话。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你们自己啊就把这个捐项预备好啊，我已经讲过了。那但是不勉强啊，多的你就多给，少的你就少给吧，不给也没关系。哎，但是他们有没有给？有给啊。所以他在这个哥林多书信里面有提到说哈、第十六章讲到捐项的事情哈、你们要预备好啊，我将来要到你们那边去，就把这个带到耶路撒冷哈、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啊，在第三节那边讲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让犹太人知道外邦人爱不爱你们，爱哈，看在钱的份上，以前的这个事情可能就化解了哈。所以我们看这个犹太人，他可能就跟外邦人之间就比较没有那种对立的关系了哈。然后呢，我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然过了第五节哈，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日，或者也来过冬啊，然后你可以给我送信。他把那个行程都安排好了。他说我要去耶路撒冷之前，我要到你们那边去啊，但是现在不能去，现在不行啊。那主若许我的话，我就与你们同住几日，但我现在仍旧要住在以弗所啊，直到五旬节啊，仍旧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又再次讲到他的情景。所以很明显的，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以弗所。 那在以弗所知他第三次宣教，而且他宣教做得很成功的时候，所以他写了这封书信。所以我们说这个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就是他在以弗所写的。那后来他又写了后书，那他写了后书，那这个后书他写的时间，他又提到说他去了马其顿，然后看到了提多。那这个正好就是，如果时间点我们看一下啊，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的时间点，什么时间写的哥林多前书后书啊。他写的前书是在第19章的，在以弗所暴动前后啊，或者之后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哈。那这个在第使徒行传的第19章的第21节哈，这是试完了，这个保罗心里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住在耶路撒冷，说我到那里去以后也必去罗马看看等等。那所以在前书可能是在21节之前的时候写的哈，然后后书呢是在第20章，就乱定之后他离开了以弗所啊，结束了第三次宣教，然后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所以后书写的地方是在马其顿，因为他在马其顿碰到了提多哈，然后在那边这就写了后书啊。因为他写前书，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生一些问题，他写了这个前书去处理，那他不晓得处理的情况怎么样啊，所以后来发现处理的情况并不好，他们读了这个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啊，他们还是有问题，那问题很多啊，我们等一下看看他的问题在哪里啊。那之后他写了后书，写了后书的时候有没有解决问题？哎，很奇怪的，解决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在看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先了解第一个，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发生问题。那他写这个书信，信中提到他们发生的一些问题，而还有他们所提到的一些问题，他去回答他们，解答他们啊。然后这封书信他是叫提摩太送过去的，所以提摩太去解决这些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啊。结果有没有解决呢？没有解决啊。所以后来他又再写了一封书信叫提多带去。那叫提多带去的时候，哎，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送信的人不一样，一个是提摩太带着信去写的前书，第二个是提多啊带着这个信去哈。这个后来他叫提多去处理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哥林多教会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哈。我们看个讲义哈。这个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他内部发生了一些问题啊。那什么问题呢？那教会里面有纷争的事情啊，结党、混乱，还有污秽、道德上的污秽等等啊，还有对真理的偏差，还有误解啊，还有有些异端也开始在那边出来了啊。所以保罗就写信责备他们啊。那之前保罗也跟他们有些书信上的来往，那他们有在书信上问保罗一些问题啊，他就对他的书信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就提出解答了。好，所以我们看他的问题是什么啊？你看第一章他就提到说，保罗啊，跟这个哈、啊、写信在哥林多神的教会等等的啊，他为神感谢他们，为感谢他们什么呢？你看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啊？其实，在第四章。发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啊，由于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啊。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凡事富足啊，不只是属灵的富足，而且怎么样，属事上面也是富足的啊。因为当时贫富不均，哥林多啊，我们上次有提到哥林多，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商业城市，非常繁华，而且是被新建造的城市，就好像现在的北京、上海，好，你看的都是摩天大楼、高楼哈，都是很多的基础建设在那里，所以他们在当时形容啊，你要去哥林多，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哥林多？不是哈，不是每个人去哥林多哈，为什么不是每个人去哥林多？ 因为它的消费很高，花费，因为他们是很繁华的啊。如果你要去纽约，对，你知道全世界物价最高的地方在哪里？
这里，
这里，在挪威、瑞典哈、啊。我去过那边的时候，发现哇，这个汉堡是我们这边的两倍，价钱两倍，这边可能5块钱，这边要10块钱哈、啊。所以物价很高。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哥林多，你没有三两三你不能够上梁山，对不对啊？你没有这个几两银子你还上不了这个哥林多去啊。所以保罗去哥林多发生问题了，对不对？他就去投奔这个一个人，他为什么去投靠他们？支帐篷，很显然就是没钱用了嘛哈、啊、在雅典或在其他地方你可以用2个月啊，这个去那边一个礼拜就用完了，哎，怎么东西这么贵？你吃不吃？不吃拉倒哈、哦。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繁华，是一个非常奢侈，因为那个建设啊、哦，都是有钱人在那边住的，所以你去那边你是很不容易的啊、哦。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口才很会讲话，知识哈、哦，希腊文化，它是希腊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城市，一个是雅典，一个就是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商业城市哈。哦，所以知识上面很丰富，全备，口才，你看他们希腊人都会讲话啊。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这个恩赐哈、啊，也包括属灵恩赐。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那个属灵恩赐啊。所以你看他们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啊，可是这个教会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因为保罗说，哎，你们当中有什么事情？纷争的事情啊，怎么纷争呢？这当中，哎，你们当中怎么有分几派？一个叫做啊属亚波罗的啊，然后属彼得的、基法的，我属基督，属保罗，分成四派啊。这教会就分成四派。那他其实他讲的是谁的问题？是不是保罗的问题、彼得的问题、亚波罗的问题？不是，是谁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好，是你们的问题。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后来就解释了哈，解释在第三章啊，在第三章。其实最大的问题，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是。
他们在那边吵架是不是基督徒？
是
啊，你们在那边吵架是不是基督徒？是啊。是，可是犯罪的，你不就犯罪了吗？犯罪还是属基督的吗？也是属基督哈。这边有讲到哈，我们说他们是在基督里，第三章哈。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我们在讲到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的时候，记得哈、啊、加拉太书那边有提到我们有一个肉体的，属情欲的，对不对？然后会跟什么相争？
跟圣灵相争。
圣灵相争，我们里面有个新人跟旧人在那边相争，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啊，你做基督徒会不会很麻烦？
麻烦
事就开始了哈、啊、以前没有做基督徒没事啊，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可是现在呢，爱做什么，哎，发现有一个东西啊，里面有一个生命在里面讲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哈、啊、比那个良心还要敏锐的那个哈、啊、那所以有一个叫属灵的，叫做属肉体的。所以我们要成为属灵人，对不对？属灵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顺从圣灵。在加拉太书那边有提到，你顺从圣灵的，你就结出圣灵的果子，你顺从肉体的话，你就会做出的事情是跟一般不信主所做的是一样，奸淫、污秽、邪荡、恼恨、嫉恨、恼怒的这些东西都出来了啊。所以他说，你们，我不把你们当做属灵的，因为你们没有顺从圣灵啊，把你们当做什么？属肉体的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是属肉体的？有啊。那属肉体的话，这代表什么？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没有成熟啊。所以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并不是说你们不是基督徒，你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啊。那这样子的人，你会发现怎么样？你就不能够听神的话，就听不进去了。我说只能够用奶喂你们，不能够用饭，用这个饭喂你们。饭就是面包，硬的食物。你给婴孩不能够吃那个，只能吃奶，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跟基督一个刚出信主的话，你跟他讲说：“哎呀，你要爱主，你要舍己，你要背起十字架。”啊，他听得懂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太硬了啊，吃不下。啊，耶稣爱你，信耶稣有平安，怎么样？啊， 耶稣会赦免你，饶恕你，爱你，怎么样，包容你，接纳你。哎，这个就是奶了嘛，对不对？你就老是吃那个啊，都是耶稣爱我，我很好，我很好啊，你是神的儿女啊，公主王子，对啊。我们最近牧师是不是还是继续讲这个？奶讲我们还是属肉体的啊，但是属干粮的话就是什么？那也不一样，你要成熟哈，啊，你不要顺从私欲啊。你们吵架的时候，你要包容对方啊，你放下舍己啊啊。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可是对有些人来讲很不容易啊。那所以说你们当中有嫉妒纷争，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因为你们还是顺着你们的肉体啊。你们这样子的话呢，算是什么呢？就是跟一般人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讲基督徒跟外邦人还不信主的有可能是一个样子的啊。基督徒跟外邦人不一样的地方差别在什么地方？在于圣灵，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你看第二章他就讲到那个圣灵啊。那可是圣灵属灵的这个事情来讲，这个对于一些外邦人他们就觉得说，哎，你这个是这个道理很奇怪啊，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有些真正的真理，比如说十字架，所以保罗后来传福音他就讲得很简单，你知道保罗我们的信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我们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救恩什么都是从耶稣来的啊。那十字架呢意思是什么？一方面是讲到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事情，一方面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对不对？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神要在我们里面是让他的生命起来嘛。那生命起来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只有一条路，死路一条。我们基督徒只有一条路，是什么路？死路一条路啊，横竖都是什么？都是死啊。你不是这个救人的及死的话啊，你救人及死的话，你就会得到什么？神的生命啊！你恨恶自己的生命，你必得到什么？神的生命。好，那你舍不得自己的生命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失掉主的生命。所以你要一个选择啊！你要是救人死，然后得到主的生命，还是说你救人不肯死，到最后你得不到神的生命，你又还不是死了？对，你要选哪一个？我们要选择到主的生命，主的生命只有一条路，就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啊！可十字架，我们讲到说，外邦人来讲的话，犹太人说这是什么？这是绊脚石啊！然后在外邦人来讲的啊，在希腊人的话，他们喜欢智慧，他说这是愚拙的，对，所以他们没办法去体会。所以十字架啊，你不要小看十字架啊，十字架。这个道理这个真理必须被圣灵开启你才能够明白，没有圣灵的人你怎么想都想不通，可是一有圣灵的话，哇，怎么样你就通了啊。所以你看第二章他就讲到这个神的智慧啊，神的智慧就是借着十字架给表明出来，在人看起来很愚拙的事情你失丧生命，可是哇，在神的眼中你却是得着生命啊。所以后来他明白一件事情，他过去在雅典用了很智慧的话对那些这个哲学家们讲那些话，结果他们有没有接受？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发现他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所以你就讲，不要怕，你就讲。所以其实他刚刚去哥林多的时候，他又讲到说，我刚开始到你们那里哈，他是又软弱又惧怕，第二章第三节哈，第二节讲到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真理的啊，这条路。那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因为刚开始之前那个很失败的啊，他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在讲，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明白，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那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只有圣灵才能让我们明白十字架。所以他没有圣灵跟他同在的话，你讲这些东西人家也不能够明白啊。然后发现哇，这个是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在乎神的大能，而这个神的大能呢，在人看起来却是愚拙的啊。而且神的大能所显出来的看起来很愚拙的，可是却显出一个智慧，你会晓得啊，这个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不一样啊。你知道人的智慧很多东西都到最后就钻牛角尖出不来， 到最后人活着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哈，那是人的智慧最终的结论是这个样子。可神的智慧呢，你知道神的智慧，人的智慧就教你九千让你就出不来，可是神的智慧是当你进到神的永恒里面的时候，你看事情不再是钻牛角尖，而是跳出来看事情，看到永恒，看事情看到全面。你不是这个角度看，好，你 看很多的角度看，你只有到这个高度你才知道，你不到这个高度你陷在里面的时候，你就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这是必须是被神开启啊，你才能够进到那个高度啊。所以他说这是神的智慧，那这个神的智慧呢是必须是圣灵才开启的啊。然后这边又讲到说哈，神给我们的是我们的头脑想不通的，可是神却借着圣灵让我们明白。你看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所以你要有圣灵还是一样哈，一个原则。那圣灵神深奥的事情也参透了，所以我们讲到是那些奥秘的事情人所参不透的，在圣灵里面就知道了哈。他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啊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赐恩叫我们啊知道赐给我们的事情。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你会发现哎，属灵的事情可以把它解释明白，很奇妙的哈，就是让我们可能用我们一些人的话，可是可以去讲出一个属灵的事情啊。第十四节，属血气的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啊，并且不能知道。这种事唯有属灵人才能看懂。所以我们再讲到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你们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你们还是活在肉体当中，好，体贴肉体，你们没有进到灵里面啊。所以后来有讲到说责备他们啊，你们这些啊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他说我们算什么呢？都算不得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只是栽种，亚波罗呢浇灌了啊，不同的老师做的事情不一样啊。那我们都有那一份，哎，最重要的是神叫他生长，神把圣灵放在你们里面，让圣灵在你里面，哎，听到保罗讲的话，哎，接受了；听到亚波罗讲的话也接受，听到彼得讲的话，哎，你们就增长了哈。神就叫你们生长，所以不在乎我们，你知道，你随便讲都可以哈。发现在、哎、做牧师传道人也很容易啊，随便讲，你就随便讲，然后呢，听不听是谁的事情？神的事情跟你们的事情啊，因为这边就讲了，不在乎我们呢，只在乎谁？只在乎呢叫他生长的神嘛，对，公鸡叫一叫怎么样？彼得也出去痛哭悔改，对不对？驴子讲话，哎，拔兰也知道啊，这个事情，所以神用驴子，更何况是用我们啊？那我们也是一样，哎，你就把圣经就念一遍就好了啊。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念圣经，对吧？神就会用我们的口哈，能够去感动人。所以有时候是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个有时候讲说，哎呀，牧师在台上讲的我们都听不懂，或者是旁边有人说，哇，今天牧师讲的话就是对我讲扎心，是谁的问题？对，所以其实是这样子哈。所以你说这个服事带小组也是一样，带查经哈，你就做嘛，你就说嘛啊。然后呢，只有神可以叫他生长。那我们尽我们的所知道的事情，你就讲吧。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小看这些小弟兄啊，啊，看到有个小弟，有个人后来他说，哇，我在那边一直挣扎，一直想不通的事情啊，哈、啊，就忽然他就跟我讲了啊，这个是一个小弟兄啊，不是牧师跟他讲，牧师跟他讲了半天都听不懂啊，还是不信，啊，后来他跟牧师讲说，哎，牧师啊，后来我听那个某某弟兄跟我讲了一句话，哎，我好像就明白了。我这个牧师心里不滋味的，我把好清楚的去跟他讲，为什么他一讲你就信了哈、啊，啊，那这个弟兄现在还在我们教会，真正的属灵生命就那个，那他就讲，之前我跟他讲了很多，好像就听不懂，可是那个人讲的什么话，忽然就扎到他的心哈、啊，所以不在乎我们啊，只在乎什么，那叫他生长的神哈、啊。所以保罗讲说，这跟我没关系，我做的事情很简单，传基督嘛，就把基督放在你们身上，我就像一个工头一样。可是这个人生命的建造怎么建造，是谁的事情，就不是我的事情。所以 你说有人讲说做牧师是天下最不好做的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是最容易做的事情。对，保罗讲，哎，传了我做了工头嘛，我立了根基，不关我的事情。这个人上他工程在上面建造，那是谁的事情？那是他跟神的事情。对，哎，保罗该做的已经做完了嘛，哈，所以后面就提到说，那个人的建造的工程是他要跟神同工，因为他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神所耕种的田地，要结出果子，要建造出工程来嘛。那这个工程呢，是他要跟神同工，好，那我们在旁边只是帮助他们。好，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对不对？那你不能叫他喝水，喝水是他的事情。所以我们把该做的做了，但我们每个人要知道说，你建造的到底是什么？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啊，他把这个真理把它说出来了啊。那所以这里里面讲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啊，还要什么？还要去建造那个工程，那个工程就是一个行为啊。信心是在地底下根基看不到的，行为是看得到的。所以行为，你如果是在主里面跟他同工的话，你所建造的那个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但如果你所建造的哈，你这个是靠着自己的血气的话，那个就是草木和秸的。后来有火把它经过哈，试验这个人工程怎么样。里面又讲到说哈，如果这个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那工程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第十五节哈，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呢是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得救跟你得赏赐那是两回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哈，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要成为得赏赐啊，能够进到神的国。好，后来保罗就讲了这个最根本的，跟哥林多教会讲的这些问题啊，那后面他就提到说他所做的工作哈，使徒的工作，讲到很多人怀疑他使徒的位分啊。保罗，哎，你是十二使徒吗？保罗是不是十二的使徒当中的一个？不是啊。可是保罗是不是使徒？他是使徒哈，所以后来他解释他为什么是使徒，因为我见过主耶稣基督，我被他差遣。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十二使徒是耶稣所挑选的，那个是有个象征的意义，所代表是神子民啊，就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一样。可是他是神所差的哈，叫他去做神的工的，那这个也是一个使徒。他说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身上我却是使徒。那后来在第五章他又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问一些问题，判断淫乱的事情。这个保罗听到他们当中有一些很淫乱的，是什么样淫乱的一个地步呢？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个在中国好像不行，对不对？在匈奴可不可以？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匈奴，对，那个匈奴这个他们不是和亲吗？王昭君啊，王昭君后来是嫁到匈奴去了啊。那然后后来那个单于死了之后呢，王昭君的结局是怎么样？被那个单于的儿子收去了啊。所以这个你当王哈，当匈奴王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妃嫔嘛哈。那这个王死了之后，这些人还年轻、漂亮、貌美，他儿子接他的位置，这些人怎么样？全部就归给他们。这个在匈奴哈，我们说他们竟然做了这个事情，可是在中国人注重伦理哈，那在犹太人他也是注重伦理道德，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你不可以收巨母，收巨母的话这个是很大的罪啊。那结果呢，你们当中怎么有做这个事情啊？其实在希腊他们这个文化当中也有一些这个文道德的观念啊。你看第五章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言外邦人中也没有哈，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自高自大，如何如何的哈。然后接着就讲到说，啊，你们做的一些事情，你们不知道掺杂很多罪的东西。他就形容罪就好像个笑，一点点的笑可以让全团发起来啊。所以讲到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我们要用无效饼，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旧的东西要把它拿掉。所以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就讲到，他们有很多的这些习俗文化习惯过去啊，那他们很随便的这个东西，他就讲到说这个不可以这样做啊。第六章就提到说他们在那边彼此在那边告来告去啊。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有了纷争，纷争 要不要解决？神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纷争的事情？有没有？你看，如果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情愿吃亏嘛，对不对？有人打你右脸怎么样？左脸也给他嘛。有人争来，对不对？这是一个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结果呢，他们不是啊，他们要对簿公堂。所以他们说，他就讲第六章，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判呢？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判。他讲到这个求审判的事情哈，这个就是他们彼此相告的事情。他还讲出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他说岂不知圣徒要什么审判世界。我们将来有没有审，要不要审判世界？我们凭什么审判世界？我们跟神在一起哈，到最后世界末了的时候，最后的审判是谁在审判？神在审判，坐在宝座上来审判，对不对？好，我们要不要审判？我们要来掺一脚我们在他旁边，不是哈，我们最主要是我们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也跟他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啊。我们跟他一同做王，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跟他一同做王？王子有几个？应该只有一个。怎么我们跟他同做王，同做宝座？做宝座有几个？也一个。可是我们为什么凭什么可以跟他同做宝座呢？所以宝座是不是很大很长？不是，而是什么？我们在他里面，所以重要的在这个地方哈。所以这讲到说我们要审判世界，所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个最小的事吗？然后呢，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哈，天使，所以天使以后也要伏在我们的权下。我们现在跟天使哪一个大？天使大。为什么？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对不对？圣经上这样。可是将来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就我们就比天使更大了啊。耶稣跟天使哪一个比较大？耶稣跟天使，在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那边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天使他远超过天使，你看他讲那句话，他就远超过天使。向来哪一个有天使说神跟他讲说我今日生你？没有嘛，只有我们的主。好，然后呢，可是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跟天使哪个大？他就比天使微小哈。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那边讲，只看到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所以耶稣成为我们人样式的时候，他就比天使微小，可是他原来是比天使远超过天使。那我们现在呢，一生来我们就是比天使小，可是我们在他里面呢，对，我们就比天使大哈。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哈，我们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啊。记不记得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一个芥菜种啊，比白种都小，鸟看了会不会把它吃掉啊？所以把它吃掉，对不对？可是后来没吃掉，它就长大，不只是成菜，而且成了一棵大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有飞鸟来树在它的枝头上。你说树大还是鸟大？种子的时候它是鸟，确实可以把它吃了。可是现在变大树的时候呢，哇，鸟都来栖居在它的身旁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天国，就是代表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生命。所以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将来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最终的是要这样子。所以他就说，你们怎么做出这种事情呢？你们岂不知道你们要将来要审判世界，要审判天使，就是你要跟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同做宝座啊。然后可是你们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的话，你们就怎么样，你们就没有办法进到他的里面，没有办法进到他的里面，就像是什么呢？后面他就讲到了哈，他说你看第九节，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能够进到神的国吗？不一定嘛，对不对？耶稣不是讲到说，到那日有很多人到我面前来讲说，哎，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怎么样怎么样，那结果主说，你们这些作离开我去吧，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进天国，对不对？所以你看第九节，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够什么承受神的国？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不义的？
有啊
有哈。为什么？因为淫乱的拜偶像，你顺从肉体情欲的话，你就是什么，你所做的事情就是不合神的意了哈，偷窃、走窃。好，我过去告诉你们了，我从前跟你们讲过啊，那现在我又告诉你们啊，这种人怎么样，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他讲这句话跟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有没有？我们复习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啊，这是他先前所写的。加拉太书第五章，他又讲到说情欲跟圣灵 对不对？情欲就是肉体哈，顺从圣灵就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命就活出神的样子哈。那如果你顺从情欲，第十九节哈，情欲的事是明显的，如奸淫、邪恶等等的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是基督徒如果顺从情欲就是这个样子哈。然后呢，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他没有说不能得救哈，他说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他又在讲了，所以后面在讲的说，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因为你们与主联合就是与主同为一灵了哈。然后第七章接下来他又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啊，有人问这个保罗婚姻的问题啊，问守独身、守独身的事哈。那保罗，你有发现哈，如果牧师没有结过婚，你要叫他做婚姻辅导，会觉得怪怪的。哎，你知道男女之间的爱情，你懂吗？那个牧师如果没有孩子，哎，教养孩童，有没有这样的牧师？有啊，这个牧主江牧师的就是这样子啊。讲到教养孩童，讲到夫妻关系啊，哇，怎么很多人都很受帮助啊？所以你要问保罗有关婚姻的问题啊。那后来问他什么问题呢？问他守独身是不是要守独身啊？你问保罗守独身，你就问错人了哈、啊。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有独身的恩赐啊，所以保罗在讲的，人家在问他守独身的问题的时候，你看他说论到守同身的人啊，你看在第七章二十五节，这个有弟兄哈，年轻人跑来跟我讲说，哎，牧师啊，怎么服侍要服侍主到最后要守独身呢？因为他读了这个哈，他一直看不懂。我说你注意看前面那句话哈，他说论到守同身的人就守独身了哈。保罗先讲了，我没有什么主的命令，主没有告诉我说到底该守独身还是不守独身啊。但是呢，你如果问我的意思，我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你。我的意见是什么呢？
守独身
好。你要问我就问错人了。如果你想结婚的话，你就不要问我了哈。但是他说哇，独身的好处有哪些哪些的哈，他就讲了一大堆哈。可是他讲这句话是不是被神感动？也是被神感动。但是哈，你看他说我讲这些意见哈，你看第四十节，他说按我的意见，你们问我我就告诉你啦，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自己想我是被神的圣灵感动。哎，所以人家想说哦，保罗被圣灵感动说是要守独身，我们是不是要守独身啊？啊，有人就这样子啊。这边是讲到说问保罗个人，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从神受到的启示，从保罗领受的那一份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可是是给保罗的，但不是给所有的人。所以他想说我没有主的命令，这个不是给你们的，所以你们自己要去问神啊，到底要守独身还是不守独身。所以如果你很想结婚，就应该问彼得啊。彼得是带着老婆到处去传道的那种啊。那所以这个，但是呢，他的感动都是对的。神感动彼得啊，有太太有岳母啊，耶稣还医好了他的岳母，对。然后保罗就是守独身啊。可是有人就是多事的人认为说，哎呀，保罗这么好的一个人，应该有个红粉知己吧。所以在传统里面，保罗有一个女朋友哈，那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哎，她叫保罗，那个人叫 Paula。 那这个给大家做参考。但是这里我们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记得哈，耶稣也讲到婚姻的问题嘛。耶稣讲了婚姻的问题之后呢，哇，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哇，结婚这么麻烦，倒不如人不娶的才好，对不对？结果耶稣怎么说？这话不是谁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的。好，有人怎么样？有人是为天国的缘故，在生来是阉人，有人是被人阉的等等。所以有人环境的关系是没有结婚，有人是因为他天国的缘故他愿意守独身啊，有很多的。所以这个是给谁，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所以记得我们碰到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不要把它绝对化，而是说你去问神啊，那神的事情哈，我们尊重啊。所以这个有时问到这个牧师哈，牧者有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离婚？哇，被家暴或怎么样？好，跑到问牧师啊，圣经查了半天哈，啊，人说不行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天主教之间不行啊。到最后呢，啊，被打残了，那怎么办？要怪谁？怪牧师， 那说你好可怜，行，你去离婚吧。到最后吗？后来又怪牧师。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哈，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给他做决定，你把原则跟他讲，对不对？你可以走高的路，对不对？你继续维持你的婚姻，你可以忍受，好，为主的缘故。你也可以走低的路，就是美国政府给你的一个安排的，啊，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保护你自己啊。那这个选择是你自己的啊。那所以你不要，千万不要替他做决定，啊，千万不要替他做决定，因为只有你他跟神之间，叫他去问神，你把原则可以跟他讲。这个路怎么样子，但是决定是他一定要自己做决定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啊，还好他们问了这些问题，我们看到有些原则性的我们可以掌握住，啊，那第八章就讲到论祭偶像之物，啊，在当时的很多地方他们都是祭偶像市场，所以人家都吓坏了，啊，那我们就不要去买东西吃啊，你不买东西的话不得了，啊，这个那你吃什么，哎，你们有没有去过有些庞贝古城，有没有去过庞贝，是一个在火山后来那个，哈，那他们现在被挖掘出来，哈，挖掉出来，哦，它是一个城市，那边住了20000个人，哈，那我们就想到说，这是保罗那个时期的庞贝，是在西元70几年的时候被埋的，哈，所以那边看到的很多的公共建筑，它那边有个市场，那个市场也是一样，哇，卖很多东西，所以一般人要买东西都会跑到那个市场，旁边都是偶像，而且你要进去的东西就是你要拜过的，啊，就是一个他们的传统。所以这些东西都吃过，都是拜过偶像，我们到底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啊，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有人说不可以，啊，那到时候那你吃什么？自己去拔野菜吃还是什么打猎还是什么？你发现保罗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哇，我开始也是这边查，哈，啊，罗马书也讲这个14章，然后哥林多前书，啊，也讲，看了半天都搞不清楚，都搞混了。一方面说好像可以啊，被造都是不是从神来的，你就谢恩而吃嘛，对不对？你就不要问了，明明知道你就不要问，那什么意思
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吃祭偶像之物，如果你信心够大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吃啊，对，那你信心小的话呢，你就不要吃啊。有人去餐馆啊，因为餐馆里面拜一个偶像，有人一进去就昏了啊，有人一去，哎，哇，你们根本没看到那个偶像，哇，这个菜烧得真好，对不对？就说你怎么可以去那边是拜过偶像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原则是什么？吃的人不可论断什么？不吃的人怎么样？也不可论断轻看那些吃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所以第八章其实我们也看到，这跟所读生也是一样，这是神给量给个人的啊。所以他说，论到既有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啊，但是神其实给我们不同的信心，有人这样做，有人那样做。所以第一个，我们原则是不要彼此论断，而是爱心互相包容，互相接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所以若有人爱神，这是神所知道的，可是知识呢，是叫人自高自大。我有个知识，哎，偶像是祭偶像之物是不可以吃的，我讲了一大堆啊，很有道理的知识，我说哎，这个偶像是不能吃的，我也讲出一番道理知识，那争来争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吃我就是对的，你这样子跟我不一样，你就是不对的。好，你会发现到最后，我们所领受的是神感动我做这些事情，可是我别人也是神感动他的，你跟他争来争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最后你就杠在那里，很多神学上的论证就是这样子发生的，两边都对啊，两边的领受都是从神来的啊，因为神并没有把它绝对化，所以很多东西就要测验我们啊，看我们有没有更大的爱心，看到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包容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也有一些这样的原则可以让我们学习的。第9章讲到使徒的权利啊，他讲到他其实是使徒，他见过耶稣基督的啊，但是他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他放下使徒的权利啊。然后第10章讲的哈，也是禁绝拜偶像的事，跟第8章可以相互的对照，还有罗马书的第14章，你就可以更清楚了啊，而不是越来越混乱。然后第11章就讲到这个遮盖的事哈，还有讲到圣餐， 那遮盖是讲到男的跟女的啊，男的跟女的人造神造人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次序，所以这个次序是什么？就是头跟身体的关系啊。所以讲到神，他是头，他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什么？女人的头啊。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女人为着天使的缘故，在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啊。所以你要遮盖，你要蒙头。所以蒙头这个意思不是一个外表的，而是一个心理上面的，心里面是愿意顺服权柄啊。所以他这边第十节里面讲的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在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天使哈，天使有没有服权柄？有两种天使，一个是堕落天使，一个是没有堕落天使。堕落天使，没有堕落天使有没有服权柄？有哈，神说什么他就去做。那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对不对？他不服权柄，那不服权柄，结果他就堕落了。堕落了之后呢，他去引诱女人，对不对？女人为什么会犯罪？是女人去引诱夏娃。所以如果女人你不服权柄的话，你就会受到谁的欺骗？受到撒旦欺骗啊。所以常常有女强人啊，女强人说，哎呀，这个我为什么要顺服我的老公？我为什么要他来遮盖我？他是一把破伞，对，他怎么凭什么来遮盖我啊？那你要不要被他遮盖？下雨天会淋到雨啊，伞是破的，伞又小啊。那但是如果你不被你的丈夫遮盖的话，如果你被丈夫遮盖的话，虽然他没办法遮盖你，可是因为你愿意被他遮盖，你就被谁遮盖？
神，
被神遮盖。所以神还有一个更大的伞在那里。那你不愿意被他遮盖，你就跑掉了，那你有没有在神的遮盖之下？你就没有在神的遮盖之下啊。其实原则是这个样子的啊。好，所以这个是第十一章讲到蒙头，然后接下来讲到圣餐啊，他也提到一个圣餐的问题啊。那这个圣餐我们经常讲哈，就是我们这个圣餐所代表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他跟我们立约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最后晚餐所做的事情，我们后来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哈，我们说我们的圣礼哈只有两个，一个洗礼，一个是圣餐礼。圣餐也是表明我们跟他联合，当我们在吃他喝他的时候，我们就跟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哈，我们就效法他的死哈。跟他一样，我们就舍己，我们的生命就进到他的里面。好，接下来看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他讲的是属灵恩赐啊。之前我们讲到说哥林多教会他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把十二章看一看啊。这边有提到九大恩赐，那大部分的恩赐跟讲话有关系啊，跟说话有关系，讲方言啊，或者是翻方言，或者是做先知讲道啊，等等等等。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这个都跟说话有关系的啊。那他就讲到这个恩赐，每一个我们在神里面哈、啊，其实就像是一个身体，身体只有一个，可是一个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每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每个肢体都有它的恩赐哈、啊。所以你成为基督徒，其实你要告诉自己说，我不是多余的，我不是可有可无的哈、啊。我在整个身体里面都有我的功用啊，那就像手脚啊那个东西，或者说是软弱的等等等等啊。那在神的眼中来讲，这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啊。所以我们彼此怎么样看对方呢？就是说在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功用当中，我们要连接跟神连接啊。我们在爱里面就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属灵恩赐啊。然后所以保罗讲到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啊。那他说，我把一个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啊，那个最妙的道就是说，我们要追求恩赐，还有一个追求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爱啊。所以他把这个爱，爱也是一个恩赐，那另外一个是可以服侍的恩赐啊，两个合在一起。那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爱之后呢，我们的恩赐就不一样啊，我们在爱里面去发展出来的那个才是真正是能够存到永远。因为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再伟大的恩赐，你看第十三章那边讲到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祥的靶一样啊。十三章我们讲说是爱的大宪章啊，我若有先知讲道真的好厉害，对不对？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 而且全备的信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得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教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啊。所以后面又讲到爱，只有在爱里面，你的恩赐才显得更完全啊。那后面有提到说，追求爱是很重要，但是还是要追求恩赐。那他提到第十四章就提到两个恩赐啊，一个恩赐叫做方言，另外一个恩赐叫预言。预言就是做先知讲道的那个部分啊。那方言是对神讲的，人听不懂，可是预言是讲的话是人听得懂。那说出来的话，人听到这个话就受到激励，造就安慰劝勉啊。所以我们看到，你要说出造就安慰劝勉的话，其实是你必须要有神的爱在你的里面啊。如果你没有神的爱的话哈，你会发现你讲出来的话可能就很硬了。我们常常讲说，在爱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有没有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一直讲的是诚实话，对不对？但是有没有爱心？没有爱心，所以讲的话就很硬啊，常常就会伤到人啊。所以这里你要造就安慰劝勉也是一样啊，你必须要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啊。所以这边就讲到一个原则，属灵恩赐的原则啊。然后第十五章就讲到那个复活啊，那个复活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啊。希腊文化他们是不相信复活，但是他把这个复活的真理讲得很清楚，就在第十五章。十六章就讲到那个圣徒捐献的事情啊。所以保罗写完这个哥林多前书之后，把这个信就托提摩太带到哥林多教会去，结果呢，哥林多教会听了怎么样，并没有悔改啊。所以保罗很失望，失望之余呢，他就又写了一封信。那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什么？他就是多多的流泪啊。我们看一下，在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啊。所以保罗后来在后书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哈，后来他在写这封哥林多后书是在什么样一个场合呢？就是他现在要去哥林多教会，他是在亚该亚，可是路上呢，他在马其顿那边停了一段时间。他在马其顿就碰到了提多，那时候之前哈，他写了一封信叫做流泪的书信。你知道流泪书信是什么？责备的话。你有没有写信之后很后悔啊，去骂对方，写了之后投到邮筒里面，结果呢，哇，很后悔，这个一定会伤到人家，这时候你怎么办？就那边等邮差，邮差来了说，哎，对不起，我把这个信收回了。可是保罗没办法，信已经寄出去了哈。那他想说，我当时写信给你们哈，怎么样？第二章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我的目的不是叫你们忧愁，而是告诉你们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啊。那后来这个封信有没有果效呢？他说很有果效啊。怎么看呢？我们看一下在第七章。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就比较，你要看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它的一些背景啊。那后来就又回顾我当初所写这个信啊，我开始很后悔，哎呀，千不该万不该讲这么重的话啊。第七章的第八节啊，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啊，我后来是懊悔了。可是现在有没有懊悔？现在不懊悔了，如今却不懊悔了。为什么不懊悔呢？你发现有果效，对。所以哥林多前书讲的话都是很温柔的啊。那么讲的话，有时候你对你的孩子有时候讲一些很温柔的话没用，跟他凶一下呢，反而有用啊。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子啊，他后来写这个流泪的书信很有用。因为那个现在为什么不懊悔呢？因为我知道那信是叫你们懊悔，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而是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啊。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所以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其实以后我们写信啊，不管他你写什么样的信，都随便你写了，神可以用。对，你写柔和谦卑的心啊，神要用也可以用。你写很凶的信，流泪的信，会扎到人的啊，神也会用这个信啊。所以这个因为从这当中有带出来神的懊悔啊，你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所以哥林多后书其实他在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我不晓得说你们后来怎么样，后来从提多那边得到消息说你们悔改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写了这封信。开始我其实是很后悔我写这封信，可是后来不后悔，为什么？因为这个信叫你们悔改啊！感谢主，是这样子啊。所以很简单，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背景是这个样子。那他也讲到，他其实哥林多后书他就提到很多他心里的话，他不再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了哈。那他就讲到说，哈，我为什么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就讲到啊，他说我是一个新约的执事啊，最重要的就是把基督、把神的灵啊，在你们啊，让你们能够彰显出来啊。那第三章就这样说了哈，那只要这个信哈，你们的心是敞开的，不再是刚硬的。以色列人他们硬着心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像是蒙着帕子看不到神。哎，可是圣灵在工作的时候，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哈。所以你们在读这些信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信你们就好像看到主了。最终的结果呢，你们虽然在读这个信，可是在这个信上看到主，你们渐渐的就变成主的形象哈。你看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从主的灵变成了。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我写给你这个信哈，就像是那个摩西写的那个石板哈，这个律法，这个律法，以色列人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心里刚硬，就好像是蒙着脸。哎，可是你们怎么样，心里敞开就不一样，就好像是看到了主哈，你们主的生命就可以进到你们里面。然后后面就提到说，我们其实都是没什么，我们只是一个瓦器，最重要我们里面有个宝贝，那个宝贝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宝贝在我们里面哈。那宝贝怎么出来呢，就是要基督的死要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后面有讲到基督的死在我们里面出来之后呢，基督的生就显明在我们里面哈。所以后来他讲到说，我们的外体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啊。第五章再讲到说，我们啊是一个帐篷，其实我们盼望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了啊。那新的生命就是主跟我们连接，所以第五章就讲到我们跟他连接。然后第六章也提到这个啊，讲到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生命就跟他连接在一起。其实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讲的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的生命跟主连接啊，我们这个是不完全的一个瓦器，可是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啊。好，所以第七章就讲到说他写这封信的这个缘由，就跟他们说了。那第八、第九章就讲到捐项的事情啊。那记得我们讲到捐项，十一是一回事情，可是第八、第九是讲到他们给圣徒的捐项，那是一个甘心乐意的。然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这个比较特别哈。我们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一读，觉得好像是另外一封信哈。因为以前人在写信，记得哈，我们说以前人写信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写信就说 Dear 谁某某人 ，Dear John，Dear 谁啊？以前人在写信是怎么写？我谁？你是谁啊？写的人是谁哈？保罗啊，我保罗啊。你看第十章一开始就说我保罗，对，哎。好像是一封信的开始哈，所以有人讲到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有可能是流泪的书信啊。那后来在编的时候把它编到后面来，我们可以姑且的啊接受这个观念，因为他在第十章所写的语气啊很凶啊，跟前面不一样啊。第十一章里面有提到说啊，我在主里面所起的愤恨，啊，怎么样的愤恨啊，怎么样，我说了愚妄话，怎么样在责备他们。然后讲到说哈，就说这个，因为哈有人在引诱你们，把你们转离带离开基督，那我这个我为此就感到愤恨哈，就是起了嫉妒的心，他就这样子讲哈。那后面又提到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时候，他说我不得不说了一些愚妄的话哈。我们之前不是在问一个问题吗？说我们跟人家讲话，我们要不要？讲愚妄话，如果这是愚妄人，但是骂我要不要骂回去？
有
时候
要，
有时候要，因为箴言里面讲到说，要不要用愚妄话的话回答愚妄人？他讲不要用愚妄话回答愚妄人，免得你像他们怎么样一样愚妄啊。那下一节讲什么？要用愚妄的话回答什么愚昧的人啊？免得他自以为什么有智慧哈、啊、 这个是在这个箴言第二十六章那边写的哈。所以这边讲到说，我说了愚妄话哈，你看第十六节十一章十六节哈，他说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使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像愚妄人自己放胆。所以保罗他现在说，我现在要跟你讲，我要讲愚妄话了。你知道为什么要讲愚妄话？免得你们以为有智慧哈。那他说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来夸夸看看谁比较厉害啊。他说我也要自夸，你听吧啊，你们是精明人，你们就可以忍耐我这个愚妄人，请你们愚妄忍耐我一下吧。好，那他说啊，我怎么样？他说人在何时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啊。所以大家别人说他很勇敢，我也勇敢。保罗讲，那你有什么勇敢呢？那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希伯来人的后裔吗？我也是。好，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呢？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啊。你看保罗他在写什么，他在跟人家对骂这样子。他说我比他们怎么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剪一下，打三十九下啊，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玉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又屡次行远路，交江河的危险，到这我们想说保罗你写这个干什么？他被人家刺激受不了，他就写了这些话啊。还好啊，生气了啊。如果保罗不写这些话，我们都不知道保罗的经历是那样的经历，所以都有神的美意啊。然后后面也讲到说，不只是肉体的痛苦，哇，天天压在我身上的啊。然后就讲到说，哦，原来保罗真的是不得了哈，他的这个那个履历表，谁能够跟他相比啊？所以，但是他说，我说这次都是愚妄话，我在夸口。但是其实我夸的话，我其实不夸我的多了不起，我要夸到就是夸我的软弱。所以后面有提到说，神把一根刺放在他身上啊，然后让他就是很软弱，就是没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需要哈，就是靠着神的软弱的恩典哈。这个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耶稣给他够用的恩典，他说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哦。所以我们看到他写了这个，有可能他的流泪的书信就是可能是这个样子哈。那这边也提到他很多的经历，他被提到三层天哈等等等等，然后讲到后面讲到他是多么的爱他们。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后书啊，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啊，所以大致上你们可以掌握住啊。一个是前书是他们问的很多的问题，后书呢是他把很多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啊。那很多的资料都在讲义里面啊，所以剩下的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